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6月3号的晚上，赵子阳和家人在庭院里面乘凉，听到外面枪声密集，一声声好像敲在心上。他心里面清楚，这一场悲剧已经收不到了。在权力场上，哪有中间地带？当他拒绝支持开枪的时候，选择了和年轻人站在一起，注定就失去前途，亦都失去自由。之后中共大佬开会，分裂党支持动乱的大标签就狠狠地贴在他的头上。赵子阳不服，当着全体大佬的面抛得一句，我不同意，我不接受，但谁在乎？没有跪，没有求饶，不写悔过书，那就够了，够被彻底封杀，够被掉入历史的黑房。后来有人去探望过他，赵子阳的旧部下姚监福曾经向美国之音透露，2004年3月他到赵家探望，临走的时候随口讲了一句，中共历任总书记多数是以做违心的检讨，承认错误而告终的，落台的，但是历史上只有两位总书记不是这样的，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你，没有做过违心检讨。当时赵子阳正吸住氧气，听到这个说话即刻将氧气喉一掹，他起身行了两步，行到姚监福的前面，指住他的鼻哥笑问，是你说的？李锐说的？李锐曾经是毛泽东的秘书。确认之后，赵子阳忽然间两手高举，昂头狂笑，陈独秀，陈独秀。那一笑有啲自嘲，有啲欣慰，亦有啲孤独。陈独秀是中共创办人和第一任总书记，他曾经对这个政党抱有无尽的幻想，到头来发现这个组织只是听命于苏共，只是做啲偷鸡摸狗的事，才知道自己上了当。讲起来，赵子阳还差点被安上一顶美国间谍的黑帽。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之、副研究员陈晓东都曾经向香港和美国媒体披露了这件事。邓小平知道这件事搞大了，国内国外的骂声排山倒海，于是派人编了一个故事，时任公安部长王芳就拿出一份高度机密报告，大意是赵子阳和索罗斯勾结，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要颠覆中共，颠覆国家政权。这一套戏码差点上演成功，连高度机密文件都发到正省军级，但不知道是哪个环节走漏了风声，索罗斯本人急了，直接写信给邓小平，我开基金会是为了帮你们改革开放，不是搞间谍活动，还派了律师飞到北京。邓小平一看再搞下去，怕且要自爆内幕了，唯有失落地收手。就这样，赵子阳逃过了美国间谍这个标签，但亦都被彻底打入冷宫。他曾经写过无数封信给江泽民，请求解除软禁，劝中共重新评价六四，每一封信都好像石沉大海，无回音。中共的内斗向来惨烈，有香港媒体披露，1988年一个大雨滂沱的夏夜，赵子阳屋企出了一件惊栗奇案，老爹老娘的祖坟居然被人漏夜挖遍，墓入面本来就没什么陪葬品，结果传出这件事不是为财，而是有人搞邪门操作，特登落咒施法，巫术一套的流程。后来公安部派了副部长带队来破案，当地院入面管治安的副书记都吓到打冷震，但查来查去，最后结论是破不到，算了。赵子阳本人亦都选择低调处理，恐怕是有难言之隐。 坊间传闻呢件事背后系四川帮做噶，因为挖墓嘅人系四川口音，毕竟当年仲流传住一句话：一山不容二虎。有咗四川嘅邓小平，边度能够比河南嘅赵紫阳出头？结果第二年89-64一爆，赵紫阳果然被逼落台，最后郁郁而终。有人感叹赵家的风水真是被一铁铲一铁铲挖晒了。赵紫阳落台之后，经常一个人坐在小院里面晒太阳发呆。他或者想起了那一年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年轻又灿烂的面孔，也都开始反思过往。他的前政治秘书鲍同曾经委托前毛泽东秘书李瑞的女李南央向美国之音透露，赵紫阳想这些事，我们不是共产党吗？我们共产党不是要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自己改造自己呢？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容不下不同的意见，只要能够保护不同意见，中国一切问题通通解决。我看建党百年的第一件事，应该说向被中共整死、饿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不是敲锣打鼓说我杀了多少人，取得了伟大胜利。鲍同认为，在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全力推动中国走向经济和政治自由，那段时间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政治上最自由的时期，那时没有一个人因言获罪。但他低估了两样东西，一个叫做利益集团，一个叫做保守势力。党内老人就起了眉头，你小子想拆谁的命根？所以他最终逃不过中共内斗的刀光剑影，他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无奈被淹没在血海之中。2005年1月16日，他与世长辞，没有铺天盖地的消息，没有国葬，没有挽联，只是静待北京冷冷的冬天和一家人静静守候。多年之后，赵家的子女在香港媒体发表文章，写下了父亲最后的信念：办不了事，权有何用？天下是大家的，我们是为大家办事的，我们欠老百姓太多，我们正在还债。一句正在还债，道尽了他一生的选择，亦道尽了他的结局。鲍同表示，赵紫阳有两件事大彻大悟。哪两件大事？除了刚刚讲过的89-64，还有一个就是文革。文革爆发那时的赵紫阳正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响当当的大官，但一夜之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大帽子齐齐齐地扣上了。在革命小将的振臂高叫下，赵紫阳被拉上台，被斗到一塌糊涂，难免受尽皮肉之苦，仲牵连家人亦都未能幸免。他和夫人梁白琪仲有两个16-17岁的子女都曾经被下放劳动。赵紫阳就没有白挨打，他有了第一次的反思和觉醒。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做广东省委书记，人家斗我斗得很恶，而且斗到不讲道理。为什么？我想了一下，我们斗其他人也都斗得很犀利，所以人家要斗我们。赵紫阳还说，全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都是兽性，这些还不是受害者？最后毛泽东的老婆亦都变成了受害者，变成了反革命，搞到最后毛泽东自己亦是受害者。他怎样是受害者？因为他变成了反革命的家属了。全中国人当时10亿人，包括毛泽东，都是受害者，都是党理论的受害者。 我哋党嘅基本理论有问题，我哋党嘅斗争哲学系错噶。包同认为呢个系赵紫阳文革后嘅大彻大悟，佢揾到咗根源。赵紫阳嘅旧部下《炎黄春秋》杂志社前社长杜道正亦都曾经撰文话：紫阳讲过，佢过去好咗，确实喺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极左性质嘅运动入边，赵紫阳并冇消极，但系文革十年就令佢嘅人品觉悟有咗大嘅升华。文革过后，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赵紫阳亦都重回政治舞台，被老邓派去救自己家乡四川的火。当时的四川是什么情况？这个自古以来的天府之国，被共产党各种折磨之后，老百姓的屋企都没有钱开饭。在抱同作罪的一本赵紫阳在四川的书中，讲述了他被人吃饱、将人当人的那段往事，成就了由党性向人性转接的赵紫阳。赵紫阳到了四川之后，不是向中央表功，这里的形势一片大好，而是向中央告急，这里实在缺粮，他宁愿冒政治风险，亦都不愿意饿死人。他后来表态，农民种地要俾佢哋自己做主，于是包产到户嘅试点遍地开花啦。山上嘅地包俾农民去种，自家种自家收，边个种边个食，种多吃多，种少自己饿肚皮。不过呢，惊上头有人挑字眼，文件上仲系写得斯斯文文噶，唔敢直接讲包产到户，换一个温柔啲嘅讲法。包到户，或者按长年产量包到户，但老百姓不理你文件上怎样写，只是知道这下我们自己种地了，饿不死了。结果呢，农民干劲十足，粮食一做比一做好，连四川山沟入面都流传着那句民谣，要吃粮找紫阳。可见赵紫阳在民间是什么地位，这个先至的确是人民的大救星。其他人眼中的革命是口号和斗争，赵紫阳眼里面的革命是一个煲里面能不能够煲出一碗粥。赵紫阳在四川还做了一件大事，这件事还要讲回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四川阿坝地区的两派群众打起身，本来就是一场地方武斗，结果资助部队对一边做架梁，另一边的人急了，打住打住，动作就明显越位了，斩电线、拆桥梁，最后还骑着马冲营，部队爆红了，直接机枪扫射了45条人命，还未计一堆受伤的。事件搞大了，上边一拍脑袋就定性为叛乱。文革结束之后，阿坝州的一位藏族干部杨岭多吉翻了旧账，说这件事根本就是错案，应该平反，但当时边个都不敢出声，因为这个叛乱是省委、中央军委、国务院都盖章的，已经顶到天的事，想翻案想死呀。偏偏赵紫阳听了杨岭多吉的汇报之后，当场面黑了。质问之前在文委工作的前官员，咁大的事点解粒声不出？最后赵紫阳总结话：这个不是叛乱，应该平反。要知道那时是在1978年，啱啱走出文革沼泽冇几耐，边个都想保命，边个都不想惹麻烦。而赵紫阳硬是孭了这个锅，被那些被冤枉的藏族同胞讨回公道。多年之后，赵紫阳卧病在床，杨岭多吉去看他，赵紫阳还记得这一桩往事，细声讲了一句：我一直记得你那句说话，为什么内地武斗叫造反，民族地区武斗就叫叛乱。讲真，这些都是听起来没那么惊天动地的小事，但就是这些小事令老百姓能够吃到饭，将普通人被当成人看待。 在那个时代简直被什么雄才大略都要了不起。正如鲍同所说，赵子阳的品格是将人当人，由此而来的智慧亦不过是将常识当常识。不过这些平凡的品格和智慧在中国人中间，尤其是在政治家中间，竟然就是这么难能可贵。看起来这种平凡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反而变成了最稀有的珍贵。最后我们再回顾一下赵子阳的原生家庭。1919年10月17号在河南滑县一个黄沙扑面的农村小院里面，赵子阳呱呱落地，原名叫赵修业。在赵家兄妹的纪念文章中回顾了赵子阳的家世，写话：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乡绅，之后的称呼叫做地主，先父晚年话就是农民。赵家是一个三代同堂一起过日子的大家庭，虽然祖辈上勤俭到极致，但先父是长孙又是独子，有时会得到曾祖父赏赐的白馒头，曾经还被允许过点白糖食。大家或者都会想到这个小孩子将来会是一个自私懦弱的人，但是常识是会捉弄人的。先父后来居然成为了一个具有悲天悯人、关怀天下胸襟的人。他看不惯其他人受苦，对剥削打压有着本能的仇视。他看不惯不公不义，对苦难人权有着天生的敏感。赵子阳的爸爸赵廷斌为人豪爽，乐善好施，在当地深得民众爱戴。他后来勉强支持了个仔跟住共产党闹革命，点知土改嗰阵，当地的农民就拿他来开刀。在一本赵子阳传入面，曾经有赵父竟在土改的急风暴雨中丧生的记载。对于他的死因讲法不一，有人说是被激死的，有人说是被打死的，有人说是被枪决的。无论怎样，他都是走不掉被共产党迫害的可怜的老父亲。在那个曾经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赵子阳拿起有不干子的宣传系统，亦都拎起军权，一腔革命的热血都抛洒在追随中共的途中了。他不小心上了贼船，自此亦就将自己的命压在共产党这张赌台上，注定是满盘皆输。一代改革巨人就这样被故意遗忘了，但赵子阳倒低，历史亦不会倒底，只会等待下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这里是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令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